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会为您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嘉宾。胡医师你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我们现在一眨眼已经到10月中旬了，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啊，就我查了一下节气，就是已经是立冬了。当然就是在湾区天气还是比较的暖和哈，还没有显露出冬天的迹象。不过我想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您觉得在这个时点上已经可以开始做就是关于冬天的养生的准备，或者是已经可以开始做冬季的养生了呢？想听听您的看法。
是，本来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历法啊，非常有意思，它就是一年呢分成为四个季节，这四个季节就叫春夏秋冬，立春就是春天春季的开始，立夏夏季的开始，立秋立冬这样子啊，到立冬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冬季的开始。那每一个时间呢，大概是90天左右，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是一年360天。那现在我们用的是365天，那所以呢，你每一年的这个立，不管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立啊，都落在差不多的那一个时间里头啊，就是有的时候是7号，有的时候是6号，有的时候是8号这样子。那这样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日期啊，就是例如说11月这一次呢是11月7号，是这个立冬。那么立冬的就是冬季开始，那当然就是开始要做所有冬季的一些个准备了。冬季呢是天气比较寒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开始要让自己在处在一个温暖当中。好了，你看立冬之后的节气就是立冬之后小雪大雪，然后冬至，然后小寒大寒，然后这一个冬天就过去了。所以呢这90天之内每一个节气大概是15天，你在这15天之内的时候该做些什么，下一个15天该做什么，大概就是有一个一定的一个农民的一种生活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说，哎，我现在都不是农民，不是农民没关系，你在这个冬季的时候呢，你也就应该开始让你自己处在一个温暖当中。而且这个温暖呢，因为这个时间农忙已经过去了，假如说以古时候的社会状态来讲的话，农忙已经过去了，那就应该开始休息，要进补。其实这也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冬藏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平常人，我们虽然不是农人，但我们也应该把自己藏起来，也就是躲在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地方。那么吃呢，也应该吃的比较来的温暖一点了才好。
听起来就是你不要把自己能量外泄哈，就好像，
哎，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乱外泄。
嗯，好啊，那就是比如说你平时喜欢在室外，就是长时间的跑步满头大汗这种运动，就是现在就不太合适喽。
也不是说不合适，你还是把自己就是包暖一点，不要说是我这个时间 我还是一样，像以前穿个短裤，穿个这个什么 T 恤，或者说穿的比较很薄就出去跑。当然了，你说哎，我穿的薄的话，流汗也比较就是或者被吹风也比较好一点。其实，在这个时间已经冷了，吹到的风已经是冷风，那这样的话呢，反而让你的免疫能力必须要花点精神啊，花点能力去去对抗这个冷，那这样子的话呢，身体就保不好，就没有那么好保养了，就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大家在健身房里面去跑啊，大部分人可能都在健身房里跑步机上跑，那它不存在着吹冷风的问题。这种情况穿多穿少，跑多跑少，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特别讲究吗？
我觉得你这个是太聪明的想法了，为什么叫太呢？这个太就是过度了，
哦，想多 了。
因为怎么样呢？你看哈，健身房当然是 OK 的，你可以到健身房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健身房里头呢，因为是密闭空气，所以空气不会那么理想。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人气，那人的那个汗味啊，什么东西都很严重。那可是呢，好，健身房当然有办法把这个人的味儿给去掉了，那就是撒点香水，而这个香水等等这些东西对身体好还不好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
对，这个大家如果真的很介意的话，确实是自己要做一点 research study 哈，你才能决定你是跑到田野里啊、山间上啊，还是自然里面去跑，还是你就觉得还是在健身房最方便，还是你在自己家里啊，装个跑步机在家里跑，这都是一些选择。不过话说到这儿啊，胡医生，我倒真的很想刨根问底问一个问题哈，有人就举个例子说你看乌龟多长寿啊，因为它不愿意动啊，那你像兔子它跑得很快呀，可是兔子寿命很短啊。那在您从中医的角度，中医养生的角度，您建议大家就是跑步多跑一点儿，还是说咱就打打太极什么八段锦之类的会更好呢？还是因人而异？
其实这个慢不是坏事儿哈，你看，我每次看到这个打太极拳的人啊，他那么样子的这个慢的动作，可是呢，打太极的人多半都身体比一般跑的，就是很大量运动，而且很激烈运动的人要来的第一长寿，第二身体的这个抗病能力也比较好一些，是不是？所以我常常在想，就是人不一定说是非得要用很快的速度在跑，那么在这个人跑的速度快或者什么的，尤其是竞技啊，就是说大家都比赛这个的话呢，那可能我们需要用到的细胞的能量会要多一点。你用掉的能量多少，这个在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是可以说是固定的。假如说是固定的，是一个 constant 的啊，固定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现在少跑一点点，可能你的这个寿命呢，就可能更长一点。但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做真实的一个实验的，因为谁的生命是多少，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可是呢，我们从生理学的啊，生物化学的观点来看，在细胞里头啊，也有一个控制人寿命的一个好像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吧，一个机制吧。这个机制呢，可能是在 DNA 里头，还是在就是那个染色体里头，好像吧。我也不是在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呢，我所知道的里头有一种叫做 telomere。就是端粒子，端什么东西啊？端粒子或者怎么？
端粒子，对。
哎，对，这个名字我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啊。但这个东西呢，说是这样的啊，就是依照这个看的新闻上，因为我没有在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啊，在新闻上可能说是人呢、啊，他在这个细胞分裂一次，那这个端粒子呢就要少那么一点儿。 那这个再这个分裂一次，那又少一点。那这样少到某一个极端的时候呢，那这个细胞就不能再分裂，不能再分裂，那个细胞呢就等于是将来要死亡了。而这个细胞要分裂，可能人呢、啊、越是快速运动，越是竞技的呢，那他的这个细胞因为要得到那样子的一种能量，他就必须经常的分裂，经常分裂，然后变成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就因此而它的细胞啊就分裂的次数太多了，端粒子也就少了，也就是短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将来就变成比较来的短寿一点。我所知道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它实际上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实验或什么，只不过是现在的生物化学有这么一说吧。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分享啊！我们现在线上有听众在等待啊，不止一位。先接一下第一位打进来电话的，你好，
我有一个
哎，
16岁的男孩，现在在高中，他功课很忙，但是他经常会有一些 anger issue，不知道该请教胡医师该怎么样帮助他，吃些什么。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可能就是说。可能这都是情绪上的，也许在学校里头功课忙，然后呢又有同侪方面的很多的压力啊，那这些都是压力。那看应该是怎么样？假如说是一个高中生，也就是才十几岁的孩子，那这样的话呢，他应该每个星期最少要有一两天呢，能够在外头舒展一下子。那当然，家里面的人对他也应该是更这个什么，就是说，更 nice 一点吧，或者说，对他要用平常的状况来对待，但是稍微对待他好一点，让他情绪能够抒发，并且呢，做一点运动啊，什么东西更能够抒发这个情绪。我想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你说你要吃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那就要看他。有没有什么愤怒啊？有没有什么那种状况的话？假如有的话，有一个方子啊，倒是很值得推荐的，就是甘麦大枣汤，就是甘草、小麦跟这个大枣，就这三味药啊。这三味药呢，煮成汤、煮成茶来喝，那么经常的喝，他的这个脾气呀，就会开始慢慢的被改善。啊，我记得曾经有过一个有一个老太太，她就是这样子的情绪低落啊，情绪比较来的低落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把孩子叫来，那么大声骂一顿，然后这孩子实在是这个不堪其扰，因此呢，我就给她开了一个这个方，隔没多久，这孩子就跟我说，哎，我妈妈已经根本不再吵了，那个时候他妈妈已经90多岁了，都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年轻人就更容易了。
谢谢胡医师的建议啊，甘麦大枣，就是甘草，还有这个这三味的比例，您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吗？
大概小麦呢，小麦要选什么样的小麦呢？要选那种会浮在水上的小麦，意思就是说，那个小麦呢，已经是放的时间啊，就是在药房放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的那种小麦，它就比较轻。那这种叫浮小麦，浮小麦大概1两或者更多一点都没关系。那甘草呢，大概4钱5钱；大枣呢，大概10几颗、12、3颗到15、6颗都不要紧。那这样子煮成一个茶啊，煮成汤茶来喝，意思就是说不是太浓的汤就好。
回是那个常常中药房能看到，或者有的店能看到那种大麦茶，那个茶直接用那个茶来代替您说的小麦，是一回事儿吗？
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啊，大麦茶是大麦茶，大麦茶呢，可能它的作用就是它里头可能有一些什么酵素啊什么，而小麦，尤其我刚讲的浮小麦，那这种小麦呢，它已经那些酵素什么东西早就已经不多了，可是它就是一些这个淀粉。可是这个淀粉跟这个小麦的壳子呢，可能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分啊，就是让人能够镇静安神的，然后再加上一点甘草啊， 他就补一补脾胃呀、啊。这红枣这个大枣也是一样，再补一补脾胃，然后脾胃好了，气血就能够顺畅了。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分享啊。那我们线上的听众，麻烦您稍等一下，我们休息过后呢，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我们接下来先接一下 Fremont 的 Kim 先生的电话，看看这次能不能听到啊 Kim 先生的声音。你好，
乔俊你好，胡医生你好，
请讲您的问题好吗？
喂，啊，好的，我想请教胡医生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我的那个胃啊，经常吃东西以后感觉到凉凉的，要用这个热的东西，或者热水袋呀、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把它热的东西把它扶着，哎，感觉就舒服了。那经常有这样的，还请教胡医生有什么方法可以按摩啊什么东西把它弄治一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老婆她的那个快七十岁了，他有时候晚上，很好的时候，睡得突然就开始失眠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按摩啊，或者是什么吃点什么东西，可以有效改善一下那个啊。好，请教回来，谢谢。
这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听清楚，第二个问题没听清楚，就是老婆怎么样的情况？
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说吃东西以后感觉胃凉凉的，用那个热水袋把它敷一下就感觉好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睡觉的时候啊，有时候经常睡到失眠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半夜
懂了
醒来了又睡不着了。
啊，听懂了。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胃凉凉的，那这就是表示说真的是寒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医是常常听到的人讲。胃寒，胃寒，大概就这个意思。那胃寒的人呢，你弄个暖暖包放在这个胃上面，就会觉得舒服很多。然后呢，你这个吃到比较凉一点的食物也就不舒服，而要吃比较温暖的。不但要吃温暖的，而且呢还要吃什么？还要吃的，那不要吃太过多的蛋白质，因为这种胃寒的人多半的消化不良。所以呢，第一个是温热。啊，第二个就是食物啊，不要一次吃太多，宁愿少量而多次吃。但是多次吃不一定非要多次不可啊，就只是说多次一点或者不多次也可以，就是量少一点，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容易解决这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要一睡不着，二睡着了又容易醒来。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哈，睡不着我们其实可以有办法睡不着，因为睡不着就是放不轻松啊，就没办法放轻松。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紧张的最极致就是轻松，所以呢我可以让自己的手啊或脚啊用力，这样子用力一直这个脑里面就一直想着我让它用力，我就根本就让它力。这个很就是很施很大的力气啊，让他在那里，这个让他一直在极致的这种用力当中。那这样子呢，不知不觉的，因为你脑就是放在那个用力上嘛，那就不知不觉的那个脑呢就自己就放松了，那这样就比较好睡着。那睡着了容易醒来呢，那这个我们在经验上也是一样，他要在不同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气血走到不同的位置。那这个就是叫做子午流注啊，就是在这个时间不同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气血呢就走到不同的脏腑经络。例如在1点到3点的时候是走入肝，那3点到5点的时候走入走入肺，5点到7点呢走入大肠。所以呢，你在什么时间醒，那么你那个时间的。那种药物或者说是食物啊，平常多那么一点点的这种食物，让它能够把那个位置的这个就是那个经络给平衡。例如1点到3点，这是肝喜欢酸，但是不能太酸，它喜欢酸，那你就 用点酸的食物，例如说酸梅汤啊、乌梅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个有一点点稍微微微酸的这种东西吃一点，那就可以改善了。那到了假如3点到5点，这是肺的问题，那这个稍微吃一点点辛温的啊，比较辛的，就辛什么意思呢？就稍微有点微辣的食物，或者说吃白色的食物，就白色的，例如白米啊，或者是白色的淮山药啊，或者是其他的白色的食物，那或百合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时间的醒来就比较容易改善。那这是我们临床经验里面认为是如此。那么而且我在看，就是在真正使用当中呢，也真的有这些效果。
好，谢谢胡医师的分享。帮 Kim 先生问一下，像他的那个胃的问题，他是属于整个人身体都很寒，还是只是胃寒？如果需要调整，有没有中药可以吃调整一下？
应该是胃寒啊。胃寒的人呢，吃一点什么中药呢？中药材有，例如四君子汤、六君子汤，或者是理中汤，那这就看他，或者小建中汤，就看他这个人的这个温热的程度跟冷的程度有多少。那用比较温和的，或者是比较来的强一点的温暖的这样子的，例如理中汤的温暖程度就比较高，然后呢小建中汤的比较低一点点，这样子。那你稍微的改变一下这个食物，让或者是药物啊，就是比较温暖的这种药物，温暖的食物，这样子就会改善很多。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那我们先再接一位听众的电话吧。但是胡医师接完听众的问题之后呢，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呢再请您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哈。我们下一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谢谢。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我先生呢一直都有这种胃酸倒流的现象哈，那我们就买了一点叫做温莎养胃丸，吃了会好一点，感觉会好一点，因为美国的那个药吃了以后觉得不敢吃嘛，就又买了一点这个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会不会治这个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鼻窦炎，每天早晨起来好像就一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很多鼻涕要醒出来一样的，那我想是鼻窦炎，不知道这个鼻窦炎是不是用针灸的方法可以治疗，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在请胡医师回应我们听众问题之前呢，就刚才我们播放的一个广告啊，很想跟大家再推荐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在本周日下午有一个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的一个讨论会，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和我们华人真的关系很大。如何能够认清中共它的本质？因为中共它不仅仅是现在中国范围内哈影响中国的百姓，他也把他的这一套意识形态输出到海外，包括在美国人，现在我们也越来越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真的是想改变人类的这种野心和这种罪恶的做法。那如何能够看清他？参加这次研讨会，您会接触到很多高质量的嘉宾啊，他们带来一些精彩的一些观点和分享。比如说像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高杰也会在现场，还有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方正，还有像赵鑫、盛雪、蓝树等等这样的一些人哈，我们的请来的嘉宾都会在那里和大家见面，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您有时间不妨去听一听。报名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650-336-1170，650-336-1170。好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上，请胡医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鼻炎的问题好吗？
鼻炎哈，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麻烦一点的事情哈，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免疫能力，还有自己本身的体质的 寒热温凉的问题。那大部分的人啊，都是比较来的，就是比较寒凉。那么这样子呢，他必须要吃的温暖一点，而且呢，穿衣也应该要注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多穿一件衣服，让自己温暖一点。那我建议一个简单的这个一个穴道和一个方法啊，来改善它。第一个穴道叫做上心穴啊，就在鼻梁上头，这个头发的这个发的边缘叫发际，从发际上面大概一个拇指的长度，我这拇指呢第一关节、第二关节啊，拇指有两个关节，第一关节的那个长度呢，从这个发际上去的这一个位置，这就叫做上心穴。上心穴呢，可以自己用手心啊，手心是温暖的，放在那里放一放都可以改善。假如说你手心不够温暖，那怎么办呢？在这个地方拿一个热吹风机稍微吹一下，温暖一下，那个鼻炎就很快的改善啊。这是第一个穴道。第二个穴道呢，就是在耳朵这个地方。耳朵呢，这个耳垂跟这个脸颊交汇的这一条线上头的中间点，那个穴呢，我们称之为腹鼻窦穴。你就在这个腹鼻窦穴这个地方呢，按一按啊，也可以改善这个鼻炎的这个现象。另外呢，就是说做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把手啊，两只手互相搓一搓。搓的时候呢，把这个小指这个位置这一条线上呢，好好的搓搓热了。搓热的时候呢，在脸上啊、鼻子的两边这样子摸一下子过去，摸一下子过去。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使鼻子这个鼻窦这些地方呢温暖。那么这三个啊，两个穴道一个动作，都有可能可使让那个鼻子很快改善。以至于不会在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在那哈啾哈啾啦，或者流鼻水啊、流鼻涕啊之类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胡医师，就是像您也说的，这鼻炎确实挺难治的，听起来您给的这些建议能够帮他很好的缓解一些症状哦。
对，
真的在中医上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真的透过一系列的吃啊，好多好多好多副汤药，能够，当然你和中医师要面对面，就是你根据他的情况又开对了方子，就把他能够治好，这样子有可能吗？
当然可能。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温暖啊，去掉他的身体的那种寒啊、湿啊、寒气湿气，把它去掉，用一些温暖的食物，例如有一个处方叫做这个小青龙汤啊。但是我为什么不喜欢讲这个药方子呢？就是一讲搞不好你就拿去买来吃了，这样子对身体并不见得好啊，还是要看医生啊。例如小青龙汤呢，它是在你很寒湿的状况之下呢，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而增减它其中的分量，那么可以使你这个问题先是这个暂时的解决，暂时解决之后呢，还得要再温暖一下子你的身体。例如说有一个方子叫做什么这个真武汤呢，还有一个叫做附子汤啊，这些都可以。我们在中医学上呢，就是说用这个温暖的方式把这个身体变温暖。可是我又不建议你自己去买一个真武汤或买一个这个附子汤之类来吃，为什么？你自己也没办法，没办法辨别你应该吃多少的量。那么由医生呢来给你做一个判断，那这样子的话呢，会对你更有帮助。因此呢，假如可能的话，去找你的这个找你的中医师帮你这个判断一下该怎么办。
好的，那胡医师刚才像您讲到的那个附子汤啊，我倒是也听说附子是能够就是让你尽快能够热起来的一味，好像在中药里就是非常强的这么一味药材了。那您又不建议大家直接喝哈，什么样的人？
因为附子啊，假如说附子处理不好、处理不当的话， 那它里面含有的这个叫做乌头碱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反而是心脏毒。它是因为是心脏的毒，所以呢，有的时候会起心脏的一个疾病。